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4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二10月3号投票表决，罢免了众议院议长的职务，这个是美国历史的第一次。
Speaker of the House of the United Stat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is hereby declared vacant。
众议员以216票对210票的结果罢免了共和党人海文麦卡锡的议长职务。触发这次表决的是来自本党内部的罕见挑战。共和党众议员马特盖兹星期一晚间提交动议，强迫全院就是不是罢免麦卡锡进行表决。由于麦卡锡上个礼拜通过政府支出按时未能够纳入保守派在开支方面的优先事项，盖兹对麦卡锡表示强烈不满的。共和党在众议院只是掌握微弱多数，那就意味着盖兹只是需要少数共和党人的支持就可以与民主党人联手推翻麦卡锡。多数共和党人都投票支持由麦卡锡继续领导众议院。
Before you plunge us into chaos, because that's where we're headed if we vacate the speakership。
众议员汤姆·科尔星期二在众议院会场警告本党同仁话：喺你哋将我哋投入混乱之前啊，请认真从长计议，因为如果我哋腾空议长职位，我哋就将会走向混乱。盖茨在院会辩论中作出回应，他说：我不认为投票反对麦卡锡是混乱，我认为33万亿美元的债务是混乱，我认为面对2.2万亿美元的年度赤字是混乱。
外界越来越忧心对乌克兰应对俄罗斯战争的支持正在减弱。五角大楼官员星期二10月3号表示，短期内美国政府有足够资金去支持乌克兰，但长远来看仍然需要更多资金以持续援助乌克兰，并敦促国会履行对乌克兰人民的承诺，帮助乌克兰渡过关键时刻。美国国会上个礼拜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暂时避免了美国政府停摆危机，但该法案中并未有包括支持乌克兰的资金，显示国会中有些成员不认同支持乌克兰应该作为优先的支出。对于临时拨款法案未纳入新的对乌援助，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上个礼拜六9月30号发表声明，呼吁国会应该履行美国的承诺，向正在对抗暴政保卫国家的乌克兰人民提供迫切需要的援助，美国必须言出必行，持续扮演领导角色。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10月3号亦都致电重要的西方盟友，包括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波兰、罗马尼亚、英国、欧盟同北约的领导人及法国外长，向他们保证美国继续会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援。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廉于美国东岸时间星期三10月4号访问美国五角大楼，并同国防部长奥斯丁会面，这个是对中英派的木原廉自9月中上任之后首度出访海外。五角大楼副新闻秘书萨布丽娜辛格星期二在记者会上表示，奥斯丁部长期待与木原廉大臣建立强而有力的合作关系，并共同推进美日强大的同盟关系。对于外界质疑日本频繁更换防卫大臣，是否会令到美日国防领导层在建立信任和可能的关系方面产生困难呢？辛格表示，美国和日本已经在不同层面上建立了非常良好和深厚的关系，不单是部长层级，而且是整个部门。辛格说会请日本就领导层面的变动发表看法，但强调奥斯丁和木原廉上一次谈话时已经建立了良好的默契，奥斯丁很期待他到访。台湾将于明年1月举行总统大选，中国怎样影响选情一直是各界的焦点。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星期三10月4号警示，中国介入选举形式已经更加多样化，包括和公关公司合作发表民意调查，配合操作真议信息，或透过俄罗斯等传媒管道将假信息包装成国际传媒报道散播。中国官方在台湾社会散播假信息并非新鲜事物，台湾情报单位不断揭露北京介入其他国家选举的多种样态和发展的趋势。 美国司法部星期二10月2号指控八间总部设在中国的公司及其12名员工涉嫌生产、分销和进口芬太尼、其他合成鸦片类药物、甲基安非他命及其前体化学品，共有八项起诉书在佛罗里达州的中区和南区被公布的。根据司法部公布的消息，被起诉的公司及其员工均为中国公民，包括了河北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同时被起诉的是29岁的李清顺、32岁的李清松、33岁的陈春辉以及30岁的陈春洲，利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同时被起诉的是34岁的黄明明和40岁的卢新强，河南瑞九生物有限公司。同时被起诉的是30岁的高永乐，厦门万德佛新技术有限公司。同时被起诉的是34岁的梁国。司法部声明指出，这些中国公司制造和分销芬太尼和甲基安非他命的前体化学品。
美国众议员亨利·富埃拉星期一10月2号晚上遭遇三名蒙面男子用枪指住他劫车的事件之后，已经重返工作岗位。这位德州民主党人星期二10月3号在接受传媒采访时表示，他一点都没有损伤，并以轻松淡然的方式描述案情。警察找回车了，他们找回了一切，但真正令到我不安的是疑犯拿走了我的寿司。富艾拉说，虽然这些人戴着口罩和针织帽，但他可以看得出他们很年轻。一名目擊者向附近的美國國會大廈警察局特工報警，稱這些疑犯可能年齡約16歲，他們圍住了富埃拉的汽車，用槍指住他塊面，並要求攞車匙。我看著一個人舉住槍，另一個亦都高舉住槍，我感覺到身後還有一個人。富埃拉說，他們說他們想要我的車，我說當然啦，在這種情況之下你必須保持冷靜，然後他們就駕車走了。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现在你可以在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们的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在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这四个字，就可以找到有关的节目了。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秋十一黄金周中国访问香港的旅客减少超过三成，有市民和夜市的档主质疑夜市能否带动经济。我们会报道联合国专家去信老挝查问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伟的情况，因为两个月未复，恐怕他已经被送终。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分析，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被罢免，并且宣布不再角逐，继任人选而家是不明朗。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众议院在星期二举行投票，以216-210票罢免议长海文麦卡锡，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名被罢免的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事后说，他并不后悔自己的选择，不会再次角逐议长的职务，但是他会持续奋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贤在台北的报道。
美联社的报道，这次历史性的罢免案象征着麦卡锡政治路线的终结。虽然他一再表示从不放弃，但是几乎无路可走，因为无论是策划发动罢免的共和党强硬派或者是民主党人，似乎都不愿意进行谈判。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里在罢免案后是发表声明，表示民主党将会继续将人民的福祉置于政治之前，以推动两党合作的方法，致力于让美国人民的生活变得更好。杰弗里亦都呼吁传统共和党人摆脱以美国再次伟大为口号的极端主义，以国家利益为前提和民主党合作。共和党籍议长麦卡锡的罢免案罕见地来自同党内强硬派的挑战，导火线是共和党强硬派不满意麦卡锡和民主党达成协议，在9月30日的大限前通过延长拨款措施，避免联邦政府关门，他是未有纳入共和党的删减支出条件。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盖茨在10月2号星期一晚间提出对麦卡锡的罢免动议，在10月3号投票表决通过，8位强硬派的共和党议员和208名的民主党议员站在一起投下了赞成票，使到罢免案通过，这个是美国众议院历史上首次罢免议长。麦卡锡被解除议长职务之后表示，他不后悔自己的选择，声称因为做了正确的事情而失去了工作，自己是很平静。他说不能够看着军人的眼睛，说是不会给钱他们。麦卡锡补充说，并未有同白宫就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达成协议，自己虽然支持武装乌克兰，但是不代表要发送现金。麦卡锡亦都强调，这个是我的责任，我的工作，我不后悔谈判，我不后悔为建立联盟并且找到解决方案所做的努力，我是为了解决问题而非制造问题而长大的人。麦卡锡在国会大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我是相信我可以继续战斗，或者以不同的方式，我不会再次竞选议长。美国国会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发表声明，感谢麦卡锡的贡献。议长通常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角色。投票结束之后，麦卡锡的盟友金融服务委员会的主席麦亨利担任临时议长，在确定新议长之前，众议院的议程可能陷入停顿。被点名的可能议长人选当中，包括共和党的领袖斯卡利斯以及是众议院的埃默，两人呼声聚高，但是仲未公开表示兴趣。通常情况之下，共和党领袖是接替议长人选，但是斯卡利斯是罹患癌症。斯卡利斯表示，无论哪一个将会成为议长，挑战仍然存在，他是认为有机会继续前进。当被问及到健康情况是否能够胜任这份工作的时候，斯卡利斯表示他是感觉好好。民主党方面则是可能推出非裔领袖杰弗里。理论上众议院可以再次投票让麦卡锡重回议长宝座，但是麦卡锡无意再次角逐。罢免投票之后，记者询问麦卡锡是否打算指定继任者，麦卡锡并未有正面回应，他仅仅是表示可能会，但是随即表示他不清楚哪一个会参与竞逐是议长的职位。美国白宫呼吁众议院共和党人尽快决定议长的人选。白宫新闻秘书让皮埃尔声明，拜登总统已经表明他始终渴望代表美国人民真诚地和国会两党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联合国专家去信老挝查问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伟的情况，因为两个月未复，恐怕他已经被送终。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人权律师卢思伟在老挝被拘留，现在下落不明。联合国专家曾经在两个月前去信老挝政府，指如果将卢思伟遣返中国，他有可能会面对酷刑，会是违反老挝签署的禁止酷刑公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捷在伦敦的报道。
五名联合国人权专家在8月初曾经去信老挝政府，希望得知在当地被带走，面临强制遣返中国的人权律师卢思伟的情况，但是老挝在两个月之后仍然未有回复。卢思伟原本计划经老挝到泰国，前往美国和家人团聚，但在7月28号被老挝政府拘留。 卢思维的律师说，老挝已经将他送回中国，但是老挝和中国政府都未有证实。五名联合国专家在8月3号就卢思维的情况去信老挝，他们包括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卢纳、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副主席吉纳特、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主席兼报告员巴尔德、法官和律师独立性特别报告员萨达斯韦特，以及联合国酷刑问题特别报告员爱德华兹。他们指对卢思维即将被驱逐回中国的风险深感不安，他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如果卢思维被引渡到中国，他将面临遭受不可挽回的风险，包括酷刑、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以及任意拘留或强制失踪等其他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这一班专家亦都说，国际人权法的不拘回原则禁止将个人遣返到可能遭到上述待遇或者处罚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可挽回伤害风险的国家。他们指将卢思维遣返会是违反这个原则，而老挝在2012年已经成为禁止酷刑公约的缔约国。他们说希望老挝提供同卢思维案件的相关资讯，并采取措施阻止遣返卢思维，令他免受伤害。设在英国支援中国人权律师的非牟利组织29原则说，这一份联合国专家和老挝的沟通文件在过去60日被视为机密，被政府有充足的时间作出回应，但是遗憾的是老挝政府并没有在指定时间之内给予回复。29原则执行总监叶七伦对美国之音说，对卢思维的安全深感担忧。
在这两个月里面，无论中共或者老挝政府都没有就卢思维的情况发出任何公告。29原则呼吁中国和老挝政府立即公布卢思维律师的下落。另外一点是不拘回原则是国际人权法的基本支柱，是要保障个人不被遣返到有可能面对酷刑甚至是被迫害的国家。联合国特别程序对他可能面对的风险是发出了警告，凸显了局势的紧张和严重性。
卢思维曾经多次代理政治意见人士案件，包括2020年代理12港人偷渡台湾失败被中国海警拘捕的乔映瑜。2021年卢思维被指网络言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他的律师资格被撤销，其后更加被袭击和禁制出境。在9月12号有文件在网上流传，内容指中方指控卢思维涉嫌偷越国境，要求老挝将他移交中方。两日之后，协助卢思维和他的家人的基督教人权组织对话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说，根据卢思维的律师冯塞纳的了解，卢思维被关押的监狱官员说中国警方已经将他送回中国，不过其后就未有其他消息证实事件。卢思维的妻子张春晓和他们的女儿已经在2020年搬到美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诺志伦敦报道。
在香港，中秋十一黄金周的中国访港游客减少大约三成，有市民和夜市的档主就质疑能否带动经济。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香港的中秋节以及十一中国国庆黄金周长假期在刚过的星期一结束。据香港入境处统计，过去四日长假期，中国大陆的访港旅客接近61万人次，较疫情前减少大约 37%。 而港人北上中国大陆比南下的大陆游客多超过24万人次。有光顾湾仔海滨市集的市民就批评，当局在十一国庆烟花举行期间关闭市集的做法不合理，认为人流管制太过严格，影响了市集气氛。另外有市集档主说，市集营运期间有断电的问题，对生意额造成影响。他们又说，光顾市集的顾客主要是香港市民，认为当局搞市集带动夜经济并不容易。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上个星期五，即是9月29号，是中秋节正日，适逢星期日10月1号，中国十一国庆黄金周假期。香港市民上个星期六，即是9月30号至到星期一10月2号，亦都有三日长周末假期。据香港入境处统计，上个星期五起，過去四日長假期，中國大陸訪港旅客接近61萬人次，同疫情之前的2018年的十一黃金週頭四日比較，當年的中國大陸訪港旅客超過97萬人次，今年中國大陸訪港旅客減少大約 37%。香港政府為了吸引市民在中秋節和十一長週末假期留港消費，在灣仔海濱等地舉行夜繽紛活動的首次夜市，亦都趁十一中國國慶日推動商界推出多項購物和飲食優惠，並且在2019年社運和三年疫情之後，時隔五年再次在十一晚上舉行維港煙花匯演。不過這些活動和優惠仍然無阻港人出外旅遊，過去四日至少有114萬人次的香港人離境到外地旅遊，當中超過85萬人次的香港人經各個陸路口岸北上中國大陸，累計過去四日港人北上比陸客南下多超過24萬人次。為了刺激疫後經濟復甦，香港政府最近力推夜經濟，9月14日晚舉行香港夜繽紛啟動禮，宣布推出博物館夜遊、戲院晚間優惠、週末海濱市集和商場直播杭州亞運等31項活動，希望可以令香港的晚市市道氣氛更為暢旺。香港夜繽紛首個海濱市集灣仔藝遊坊上個星期三，即是9月27號在灣仔海濱展開，首階段為期六日至到星期一，即是10月2號結束，期間正值時隔五年的十一中國國慶煙花匯演，好多檔主期待可以帶動更多人流光顧市集。不過主辦單位臨時通知，為了配合警方的人流管制，十一當日市集攤檔只能夠營業到下午四點。有檔主接受電台訪問的時候批評，當局的安排相當諷刺，煙花匯演期間檔主只能夠留在現場觀賞煙花，不能夠做生意，但是其實配合觀賞煙花的人流，檔主才可以做更多生意，情況有如選美會不給佳麗上台表演，浪費大好時機。經過協調之後，當局調整十一當晚的灣仔海濱市集營業時間至到下午五點暫停，等到煙花匯演結束之後，晚上十點半重開至到星期一凌晨兩點。據多家香港傳媒報導，警方10月1日中國國慶當日派出7500警力在灣仔和銅鑼灣等鬧市布防，甚至出動裝甲車在市區巡邏。記者十一當日到銅鑼灣和灣仔海濱市集一帶採訪，發現各地都出現了久違的人潮。不過當晚十點左右，灣仔海濱市集重開的時候，入口處逼滿大批市民和遊客，入場之後發現不少攤檔在煙花匯演結束之後都沒有重開。年約40歲從事科技業的香港市民劉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他當晚和朋友第一次到訪灣仔海濱市集，他認為當局在十一國慶煙花舉行期間關閉市集做法不合理。
即係其實你開得呢個市集，你就預咗俾人嚟啦。點解要停咧？係啊，即係唔應該停咯，應該係 keep 住開咯。我覺得，首先佢人流管制，我就唔知點解佢嗰度封得好緊要啦，即係要搞耐先入到嚟啦。咁其實入到嚟又唔係話好多人嘅啫，即係我覺得可以放多啲人入嚟咯。其他都冇乜嘢啦，即係佢停咗幾個鐘咁就少咗啲嘢咯。如果唔停就會多啲嘢咯，係啊。
對於市集重開之後，唔少攤位關閉冇重新營業，劉先生感到失望。佢認為人流管制太過嚴格，影響市集嘅氣氛。
失望啊！即係如果全部開曬會開心啲咯。係啊，即係而家就少咗啲嘢睇啦，即係特登嚟咁樣就好似乜都冇，即係少咗啲嘢咁樣咯。
至於海濱市集能唔能夠帶動夜經濟，劉先生估計有一定幫助，但係佢認為人流管制應該寬鬆一啲，
即係搞一下咯，咁都需要呢啲嘢嘅。不過，但我就覺得可以寬鬆啲咯，即係你睇翻台灣嗰啲人哋夜市多人過呢度好多啦，太過分啦，人流管制唔應該管制得咁緊要咯，即係可能佢安全問題啦，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可以多啲人咯，即係而家反而。我覺得人唔夠多就冇咁開心。
劉先生坦言，市集嘅攤檔冇乜嘢特色，售賣嘅小食同埋貨品都好一般，其他地方都可以買到，以後未必會去其他市集幫襯。劉先生又表示，中港兩地通關之後有北上消費，呢幾日十一長假期因為怕人潮擠迫先至留喺香港。佢認為北上消費最主要嘅吸引力就係平。
我咁而家紙水平啊嘛，人民幣平啊嘛，咁你以前即首先第一個大陸你本身啲嘢就平，咁你以前紙水貴就覺得貴啲，咁而家紙水平咗，咁你咪覺得好抵咯。咁同埋而家通關，咁你所有嘢都方便啊嘛，咁包括你直通車啊嗰啲，而家搭車又方便咗好多咯，係啊，咁啊，所以北上消費即日來回都 OK。
记者星期一，即是10月2号下午，再到湾仔海滨市集采访，发现当日下午5点左右，部分摊档仍然未营业。参与湾仔海滨市集的月和酱园负责人 Jack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11当日预计晚市重开，人流都不会太多，加上当日中午天气相当炎热，宁愿休息一日，星期一傍晚6点左右才再营业。Jack 表示，11當晚灣仔海濱有數以萬計市民觀賞煙花，為了安全起見，市集暫停營業無可厚非。不過他認為市集的營業安排可以做得更加好，尤其是營業第一日開始已經有電力供應不穩定的問題，對他們售賣燒賣等港式小食造成相當大的影響。
因为始终如果喺我哋开紧档嘅时候，突然间停咗电，即系我哋之前嗰几晚都有体验到，就系喂，突然间停咗半个钟头，嗰半个钟头见到啲人行过，但系就做唔到生意，咁真系会有影响噶嘛？咁呢啲问题系应该可能个承办商所方便要个经验啦，咁样啲就。
Jack 又表示，呢几日光顾市集嘅顾客主要系香港本地市民，佢认为当局搞市集带动夜经济并唔容易。
咁我覺得就唔係咁容易一件事嚟嘅，即係畢竟你頭先講都話咁多人翻到國內消費啊，咁點樣去令我哋有翻呢個優勢，令到啲人肯留翻喺香港去消費，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難題嚟嘅。即係只係我哋純粹就我哋就為自己嘅啫，即係參加一下咁樣去攞下呢啲做擺檔嘅經驗咁樣，但係就實際成個經濟點樣推翻起就唔係咁容易啫，我覺得。
參與灣仔海濱市集的小台北負責人余先生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11煙花匯演期間人流不算非常擠迫，他認為當局為了安全要求檔主暫停營業可以接受，過去幾日幫襯市集的主要是香港本地市民，營業額可以接受，最主要是希望帶動夜經濟的氣氛。余先生坦言，光顧市集的遊客不算太多，希望當局加強宣傳。對於中港兩地通關之後，港人北上消費多於陸客南下，售賣台式小食的余先生認為，主要是由於香港的租金太貴，削弱了零售和飲食業的競爭力。
好坦白地講，其實在香港啊，食就食曬去租度嘅啫。咁啊，租係最貴嘅。咁如果租唔貴嘅話咧，我相信香港就 更多好嘢食，同更多好嘅 service。
因为民主派初选47人案被还押超过三年半的前立法会议员谭文豪，他被还押之前合资开设的茶餐厅一日三餐，因为业主大幅加租 25% 被迫结业，上个星期六即是9月30号最后一日营业，大批市民到餐厅排队帮衬，甚至见证餐厅落闸结束营业的一刻。香港市民 Eva 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她是一日三餐的熟客，很喜欢餐厅的送菜和员工亲切的服务态度，对于这间小店不敌高昂的租金而结业感到可惜。 Eva 又表示，她不想帮衬大型连锁式餐厅，对于港府推动的夜经济市集亦都不感兴趣，认为没有香港本土的特色，她之后可能会买食材回家煮饭。
我覺得佢啲嘢紛紛買啲嘢未必係我哋以前即係嗰個年代嗰啲嘢，例如魚蛋啊，蝦餃燒賣啊，或者係甚至嗰啲係叫做企喺度嗰啲小販檔嗰啲感覺咯，係嗰啲如果有翻呢啲，我覺得個經濟更加會暢旺咯，我覺得。
即係咪亦都而家啲夜市係少咗自己香港本土嘅特色啊？
係啊，冇曬噶，基本上招牌又冇曬啦，係咪？咁小販檔。又你都唔會喺街度見到啦，推木頭車嗰啲係咪？咁其實基本上係冇曬㗎啦，根本就，所以我哋係嗰種風味都冇埋，食嘢嗰種感覺都冇埋啦。咁其實而家啲小店都話要即係個租金方面又話加啦，令到你唔可以繼續支持啦。咁你個心態已經係有啲好無奈、好唔開心㗎啦，一定。
對於越嚟越多港人北上消費， Eva 表示佢擔心中國大陸嘅食物安全問題，自己中意留港消費。
其實北上消費唔係唔好，不過只不原上到去你啲食物來源啊，喺邊度嚟啊，所以可能會唔會嗰啲食物嘅質素點樣啊，會唔會令到你根本係唔知邊度，令到你會搞到自己食得會唔會開心，係另外一回事咯。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专家学者上个礼拜向美国之音表示，南韩、日本和中国企图恢复外交接触的努力，包括宣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去到首尔进行的一次访问，以及韩日中可能恢复举行三边峰会的协议，反映出北京正在试图突破华盛顿在先进高科技方面对中国实施的出口限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高伟在台北的报道。
一啲專家學者認為，這個亦都顯示首爾同東京準備與北京就一啲爭議性議題重啟對話嘅願望。三個國家上個禮拜恢復翻舉行副外長級對話嘅真正推手係中國。奧巴馬總統任內嘅前主管東亞及太平洋事務嘅助理國務卿丹尼爾拉塞爾接受美國之音電話採訪時係咁樣講噶。拉塞爾認為喺佢睇嚟，中國之所以希望降低同南韓以及日本的緊張關係，是因為北京擔心日韓關係日益回暖，這兩個國家同美國加強三邊關係，以及中國自今年年初以來所遭遇的經濟下滑困難。中國所看到的而且令他警覺的一個趨勢，就是日韓在阻止中國獲取先進技術方面與美國及歐洲人更密切地協調立場。賴塞爾說，中國人竭盡所能亦都要勸阻南韓人不要追隨美國在對華半導體出口方面實施任何額外的限制，但也有專家認為恢復外交接觸的動力主要是來自南韓的。南韓人意識到中國是一個大的鄰國，而且亦都是他們一個巨大市場。前中情局中國事務分析員及白宮國安會主管亞洲事務資深主任韋德寧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这样指出，他认为首尔和东京在改善双边关系并大幅提升与美国的伙伴关系之后，同意举行韩日中三方峰会就是很自然的下一步行动。南韩和日本所希望做的就是稳定他们和北京的关系，从而在战略方面不要做出让步的情况之下去维护与中国密切的经济关系。韦德玲说，習近平9月23日在杭州會見南韓總理韓德珠時曾經表示， 佢將會認真考慮訪問南韓。如果呢一次訪問能夠成行，這個將會是他自2014年以來首次訪問南韓。彭博新聞社後來報導說，尹錫悦總統辦公室已經著手去安排這一項訪問。有些專家認為，儘管尹錫悦過去一年承諾提升與美國的合作關係，他遠不是那個被外界認定的對華鷹派。尹錫悦一直以來都很願意與中國對話，只要對話以適當程度的尊重，而且不設前提的方式去進行。南韓外國與大學東亞事務專家喬爾亞特金森以書面的方式去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是這樣說的，他認為習近平越願意妥協，例如願意在尹錫悦出訪北京之前先訪問首爾，尹錫悦就越容易參與韓日中三邊領導人峰會。韓日中三國9月26日在首爾舉行副外長級磋商之後，除了習近平有可能訪問首爾之外，三個國家還同意盡快組織一次三國領導人峰會。在當日舉行的每日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日韓高官就推動中日韓合作穩步重啟進行了深入的探討。三方同意在未來幾個月內舉行外長會議，並就推動在三國均方便的時間盡早舉行領導人會議保持溝通。汪文斌說，韋德寧認為首爾和東京很想知道北京對北韓政府及其政策所做的評估，其中包括北韓的彈道導彈試射及核武的進展。他們還想聽下中方對北韓與俄羅斯最近關係突然走近的了解。韋德寧對美國之音說，除了敏感的地緣政治議題之外，三個國家還將會討論經濟關係，特別是華盛頓對先進半導體技術實施出口限制的影響。我認為中國人很想得到南韓和日本不會在那些限制上走得太遠的保證，韋德寧說。韋德寧認為首爾和東京會希望北京保證他們兩國的企業順利進入中國市場，並保證兩國企業在中國受到公平的對待，他們都會希望北京保證不會發生我們在最近幾個月所看到的任意逮捕人的狀況。由於北韓越來越大的軍事威脅，以及中國在台灣周邊經常性軍事演習，韓日美三國領導人今年8月份透過在美國總統度假勝地大衛營舉行峰會，強化了三國的安全關係。由於大衛營峰會發表的聲明中抨擊中國在南中國海的侵略行徑，北京對此提出外交交涉。今年4月，尹錫悦有關台海緊張是由於以武力去改變現狀的企圖所致的發言，曾經在首爾和北京之間引發外交風波。由於北京和美國在東北亞兩個主要盟友的關係緊張，目前擔任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國際安全與外交事務副所長的拉塞爾認為，韓日中三國致力於恢復領導人之間的溝通，可以避免讓目前的困難進一步惡化。我們目前處於一個更為困難，如果不是更為危險的環境中，部分原因就是缺乏真正意義上的實在的溝通。賴塞爾對美國之音說，三邊領導人高峰會可以消除北京、首爾及東京之間的溝通不暢，亦都有可能化解一些持續存在的問題。賴塞爾認為，儘管首爾與東京試圖恢復與北京的外交溝通，這些努力不會影響到韓日美之間的安全夥伴關係。我相信日本和南韓領導人會向中國作出某種保證，即他們與美國的聯盟以及三國之間的協調不是旨在圍堵、打壓或者顛覆中國的敵對行動。賴塞爾最後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浩偉發自台北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下面是有关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的消息。在中亚的中心地带，一场巨大的变革正在发生。这项变革正在改变这个地区的经济和地缘政治格局。有关的转型的核心是中国雄心勃勃的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项引起世界关注的庞大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项目。为了更加深入了解这个重大转变，美国之音向同中国做生意的中亚当地的人以及中国同中亚问题专家进行了一轮的交流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西姆卡什加尔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在九月，哈薩克首都阿斯塔是迎來了一帶一路歷史上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九月七號，紀念一帶一路倡議十週年大會召開，這項活動由中國新聞社和哈薩克中國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來自中亞國家和中國的政府代表、外交官和媒體管理者齊聚一堂。十年前的同一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宣布了他雄心勃勃的願景，也就是所謂的一帶一路倡議。這項歷史性倡議是在他在2013年9月7日訪問哈薩克斯坦期間，在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的時候宣布。九月的會議是由中國和哈薩克共同主辦，為展示一帶一路十年來的成就提供平台。據會議舉辦地點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網站說，活動期間簽署了重要的合作備忘錄，是進一步鞏固了各個領域的合作。但是在慶祝和合作的背後，一個重大問題在討論當中明顯被忽視。吉爾吉斯商人蘇丹，他在與中國企業打交道方面擁有豐富經驗，表達了這個擔憂。為了自己的安全，他要求美國之音在這篇報導當中使用化名，擔心遭到中國和吉爾吉斯斯坦當局的報復。蘇丹指出，這次會議迴避了討論中國在新疆任意拘留超過100萬的維吾爾、哈薩克族、吉爾吉斯、烏茲別克和其他穆斯林個體的有爭議問題。由於中國在該地區擁有重要的經濟和政治影響力，這個問題在中亞國家當中仍然未充分解決。據人權組織說，早在2017年起，中共就在新疆採取嚴厲措施，包括設立拘留營和無處不在的監視，來到鎮壓維吾爾人，並且採取鼓勵更多漢人移民到該地區的政策。但中國官員將他們的新疆政策描述為建設更繁榮的新疆。蘇丹的一位商業夥伴亞不都吉力力海利力在新疆被任意拘留的維吾爾人之一。蘇丹回顧了他們自2000年代初以來的豐富的商業歷史，期間海利力成功建立一家公司，促進了中國與中亞沿邊國家之間的貿易。蘇丹說，在習近平宣布一帶一路倡議後的最初幾年，海利力孜孜不倦地致力於是架起中國政府與中亞和中東國家地方政府之間的聯繫的橋梁。特別在該倡議的初次階段，蘇丹強調了海利力在促進政府間關係方面的作用，並且強調他經常與中國官員一起訪問，以促進中國與這些國家之間的合作和商業機會。蘇丹說，他是為數不多的在中亞國家和中國之間舉辦商業展會的中國的維吾爾商人之一。他的公司在中國與中亞國家的進出口貿易當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此外，海利力在2015年11月開通喀什之都是杜拜直飛航線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這項舉措被中國人民日報海外網報導為積極推動一帶一路倡議的具體舉措。人民日報說，推動國家一帶一路經濟發展的具體的舉措，建立了一座中東阿拉伯國家與新疆喀什聯通的橋梁，搭建了一條傳播兩地人民友誼的通道，為喀什以及南疆地區的商貿、物流、旅遊、文化交流等全方位各領域的交流合作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但是就在中國政府在新疆發起大規模所謂的幫助人脫貧的職業訓練中心任意拘留行動的時候，海利力和很多的維吾爾族人一樣被拘留，並且隨後被判刑。海利力現年是60歲，在2017年初在喀什被拘留，後來因為涉嫌恐怖主義罪名被判處14年監禁。他之所以被定罪，是因為他向一位的土耳其朋友匯款，用於購買他女兒婚禮的禮物。當他被中國當局拘留的時候，他是喀什商會的會長。海利力的親屬向美國之音提供的一份中國法庭文件指控海利力犯有物質協助恐怖活動的罪行。中國當局還沒收了海利力的價值約1100萬美元的資產。蘇丹表示，海利力的監禁是不公正的，他認為這個並非源自於任何犯罪活動，而是因為他是維吾爾人。蘇丹對美國之音說，他被監禁是因為他是一位有影響力的維吾爾商人，而不是因為他是罪犯。如果他是漢人，他相信他會得到更加優惠的待遇和更好的平台。大西洋理事會全球能源中心的高級研究員約瑟夫·韋伯斯特表示，一帶一路倡議最初的主要目的是加強中共對新疆的政治控制，同時吸引更多漢人到該地區。
此外，仲將係尋求增加北京對中亞國家嘅經濟同埋安全影響力，鞏固區域政權，並且為中國基礎設施項目提供市場。他解釋說，過去十年一帶一路在中亞的目標發生變化，新疆不再是中共首要安全問題，而中國經濟在該地區的影響力要大很多。同時根據韋伯斯特的講法，從2015年到2022年，中國與中亞的貿易額是增加了一倍多，從326億美元增加到702億美元。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為中國企業在中亞開闢了新的機遇，該地區亦成為了中國與俄羅斯貿易的通道。韋伯斯特說，中國經濟放緩以及共產黨對新疆的更加嚴格控制，導致北京更加關注一帶一路的商業目標。根據大西洋理事會全球中國中心非常駐研究員邱志恩的說法，一帶一路倡議帶來了中亞民眾對中國認知的轉變。他說，從歷史背景來看，在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之前，中亞人對中國的認知其實相當模糊，大家對中國是什麼是沒什麼了解，大家認為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眾多，他們對來自中國的任何事物或者整個國家的概念都持懷疑態度。邱子欣對美國之音說，現在當你問人是有關中國情況的時候，他們會立即說，中國就是一帶一路倡議，因此對於中亞普通民眾來說，一帶一路倡議一直是中國非常強大的軟實力的形象。他進一步解釋說，一帶一路倡議的最初目標是將中亞與世界是聯繫起來，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已經發生了演變。邱子欣說，因此大家希望中國成為連接中亞與世界的驅動力，事實上中亞變得更加依賴中國，但是仍然沒有與世界其他的地區聯繫。邱子欣強調了這些倡議的重要性，並且指出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不單止改變中亞經濟，亦都帶來了複雜的地緣政治動態和挑戰。他說，隨著中亞國家尋求應對這些不斷變化的動態，他們正在塑造自己的在一帶一路倡議當中獨特的角色，這個受到中國不斷增強的地緣政治影響力和他們自身對互聯互通和發展的渴望和推動。在地緣政治影響方面，邱子欣討論了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在吸引一帶一路機會方面的競爭。他說，哈薩克在透過一帶一路計劃吸引互聯互通機會方面與烏茲別克斯坦展開競爭。哈薩克將自己定位為一條從里海邊緣經巴庫和格魯吉亞到達土耳其和歐洲的一站式航線。他說，烏茲別克斯坦有自己的願景，一直致力於南北互聯互通，通過中吉烏鐵路經吉爾吉斯斯坦與中國連接。近年來，他們一直廣泛支持這個討論。邱子欣是強調了這些倡議的重要性，並且解釋說，中國的地緣政治影響力促使中亞國家在一帶一路倡議當中定義自己的獨特角色，主要挑戰是在於中國為所有物流項目提供融資的能力。最近這些國家一直在宣傳他們的路線作為更好的替代方案，以符合他們獨特的利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卡西姆·卡什加爾在華盛頓報導。
你而家收听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系继续有关一带一路嘅报道。咁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之际咧，意大利有意退出一带一路。咁意大利同中国嘅双边关系由此进入咗敏感时期。咁中国驻意大利大使贾桂德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招待会上致辞当中，对一带一路只字不提。不过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呢就继续静静地推进。中国不单止游说意大利的地方政府和企业加入一带一路，近期又有意大利的大学挂牌承诺丝路学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南旭在罗马的报道。
意大利方面正在推动一系列去风险的计划，同时意大利和中国的互动亦都开始增多。分析认为，意大利不愿意因为退出一带一路激怒北京而主动向中方让步。意大利议会将透过投票表决确定是不是退出一带一路。意大利前总统乔治·纳波利塔洛九月份在罗马逝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意大利现总统塞尔焦·马塔雷拉发送的吊唁中表示，他高度重视中国和意大利关系发展， 願意同馬塔雷拉一齊努力推動中意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健康穩定發展，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但未有提到一帶一路。意大利副總理兼外交部長安東尼奧塔亞尼本月在訪華期間與中國外長王毅會談，雙方同意推進合作，亦都沒有提及到一帶一路的未來發展。意大利右翼總理喬治亞梅洛尼在去年競選期間就提出退出與中國的簽訂一帶一路諒解備忘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9年訪問意大利期間簽署這份有效期為五年的備忘錄，該文件將在2024年到期。目前國會中右翼執政聯盟佔多數地位，反對黨左翼民主黨內同樣存在贊成退出一帶一路的聲音。在意大利計劃退出一帶一路的背景之下，中國仍然試圖讓地方政府和大學去加入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並且積極培植意見領袖，試圖影響輿論。主張加入一帶一路計劃的民粹主義政黨五星運動創辦人、喜劇演員畢普·格里羅最近發表的一個用人工智能生成的錄影片段，在錄影片段中，格里羅用中文表示，作為一個不重要的普通人，卻受到中國駐羅馬大使賈貴德的邀請，因為他希望了解我對中國的看法。不過這位喜劇演員亦都明碼實價，向他提問或邀請採訪需要支付2000歐元的費用。一些意大利的地方政府加入了一帶一路計劃，據意大利傳媒業報報導，有多達10個城市以及布雷西亞全省加入了一帶一路地方合作。根據中國官方傳媒的報導，一帶一路地方合作委員會由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和杭州市政府發起成立。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名義上是中國政府推動民間外交的團體，實際上為副部級單位，經費來自中國政府撥款，工作人員參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去管理。此外，中國官方利用教育交流的平台繼續在意大利大學推廣一帶一路計劃。今年8月，中國溫州大學代表團訪問意大利，與錫耶納大學成立了絲路學院。此外，溫州大學亦都將負責錫耶納大學孔子教室的師資和教材資源構建。根據中國傳媒報導，浙江省在2022年啟動了一帶一路絲路學院的建設，鼓勵大學到一帶一路國家舉辦境外合作辦學機構。羅馬國際社會科學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政策風險諮詢公司 Policy Sonar 的創辦人弗朗切斯科·加列蒂表示，中國政府在意大利的不同層次，從中央到地方培植不同層次的關係，在大學層級有很多夥伴關係，意大利好像是一種無政府狀態並沒有中央集中指揮和控制的機制。意大利外交部長塔亞尼訪問北京期間表示，與中國的一帶一路協議未達到預期效果。2022年，意大利對中國的出口額為165億歐元，同期並沒有簽訂一帶一路的法國為230億歐元，德國為1070億歐元。此外，意大利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進一步擴大。法國外貿銀行 Natixis 亞太地區首席經濟學家艾西亞認為，梅洛尼政府選擇退出一帶一路是正確的選擇，不會招致中國報復。艾西亞表示，中國期待意大利提出戰略合作提議，所以這個基本上將會成為更加強的戰略合作，所以我不認為這個會影響到歐洲的經濟，我認為這樣將會對中國有利。梅洛尼做出正確選擇嗎？當然，意大利留下在一帶一路並沒有意義。正如我們的分析，意大利在貿易方面並沒有獲得好處，與中國的貿易逆差更加擴大，而且獲得的投資比法國少。梅洛尼表示，即使意大利退出一帶一路，亦都能夠與中國保持良好關係。意大利的左翼反對黨民主黨質疑梅洛尼所提到的良好關係。民主黨眾議員利亞夸爾塔佩雷認為，意大利退出一帶一路之後的戰略仍然不清晰。他主張意大利同中國的關係必須放在歐洲的視角之下，僅有大西洋主義是不夠的。夸爾塔佩雷認為，在國會中表決退出一帶一路有助將議題合法化和去政治化，僅將它作為貿易問題，這個措施亦都將會迫使當年簽訂協議的政黨五星運動解釋他們的立場。馬太奧 安吉奧里是意大利馬可潘內拉全球法治委員會秘書長，該機構由意大利兄弟黨參議員朱利奧特爾齊領導。安吉奧里表示，他們反對與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備忘錄，認為有必要在國會中討論退出一帶一路的事宜。安吉里奧表示，當年意大利政府在簽訂一帶一路備忘錄的時候並沒有經過國會去討論，一帶一路協議是不是互惠的，中國企業能夠輕易到意大利做生意，但意大利企業去中國做生意卻得不到保障。此外，中國有人權侵害的情況，中國記者能夠到意大利工作，但是意大利記者去中國工作卻不容易，特別是新疆和西藏。羅馬國際社會科學自由大學客座教授、政策風險諮詢公司 Policy Sona 的創辦人佛朗切斯科加列蒂對梅洛尼政府處理退出一帶一路事項的做法提出了批評。加列蒂擔心意大利在退出一帶一路的同時又同中國簽署有約束力的協議，使到意大利處於不利地位。他同時認為將一帶一路帶進議會表決顯示出梅洛尼政府猶豫的態度。加列蒂介紹說，2019年聯盟黨和五星運動執政的聯合政府簽署一帶一路備忘錄，然而準備工作是民主黨執政的前政府做的，民主黨內有親中派別，這個是一個大而多樣化的政黨，不是所有派系都是支持大西洋體系，在這個黨內你看到不同意見我不感到奇怪。格力蒂注意到，意大利傳媒有報道外交部副部長瑪麗亞·特里波迪有可能在十月前往北京參加一帶一路論壇。格力蒂說，當然這個是一個謎，可能在接住下來的一些日子裡面你仍然是一帶一路備忘錄的簽署成員，但是你說過你想要退出，伴隨而來的事很差，你去一帶一路論壇，有普京參加論壇，我認為你將哪一個送去參加一帶一路論壇都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如果他們這樣做將是一個難以置信的錯誤。加列蒂表示，意大利選邊站將為一個痛苦的選擇，我認為可以學到的是不能夠一腳踏兩船，不能夠玩弄同任何人都做朋友，這樣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你需要選邊站。意大利選擇西方那一邊，同日本印度一樣，對於想同左右人做朋友的意大利來講當然是痛苦了。如果你看出口的結構，這是一個出口導向的國家，學術自由受到威脅。在9月份，中國新聞辦公室下屬的中國人權研究會在羅馬第一大學舉辦中歐人權研討會，這場研討會在意大利受到輿論批評，有分析指意大利為了退出一帶一路不願意激怒中國，不惜採取讓步的立場。官方的中國人權研究會會長白馬赤林在會上發言稱，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走出了一條順應時代潮流、適合中國國情的人權發展道路，取得豐碩成果。白馬赤林曾經擔任中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由於中國人大通過香港國安法，這名副國級官員受到美國國務院的制裁。新華社報導，羅馬第一大學法學院院長奧尼惠耶羅迪利貝托在研討會上表示，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已經成為中國的基本方略。這名學者曾經是意大利共產黨人黨全國總書記。安吉奧里表示，他在羅馬第一大學參加了這場人權研討會，在這場六個小時的研討會上沒有人提及到香港、新疆、西藏人權狀況。自從意大利與中國簽訂一帶一路備忘錄之後，中國在意大利施加影響力的情況就越來越多，而這場人權研討會就是最新的案例。安吉里奧介紹說，我協助了在羅馬第一大學的研討會，叫做現代化與人權，他們基本上是在質疑人權的普世性，是不是透過不同方式來了解並且實行人權。現在整個目的不單止是質疑人權的普世性，而且是在推行相對主義，解構現行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在這個世界上每個人的人權應該一樣的，不理你是中國人、美國人、非洲人、歐洲人還是大西洋人，這個是北京在意大利施加影響力的一個例子，這個是非常危險的，因為這個針對的是我們的民主社會，當然我們需要跟中國這個夥伴亦都是世界上重要成員進行交流、貿易，但是要互惠，要在對等的基礎上尊重相同的法律和相同的規則，否則長期不會奏效。中國在海外廣泛設立的孔子學院被認為是中國當局意圖滲透西方的重要管道。 至此到目前，美國已經有上百間大學關閉了孔子學院，在歐洲一些大學都開始結束和孔子學院的合作關係。德國教育部長貝蒂娜·斯塔克雅清格在今年6月明確提出限制孔子學院的影響力。根據中國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的資料顯示，目前意大利擁有12間孔子學院，在規模較小的大學以及中學設有孔子課堂。意大利參議員朱利奧·特爾齊呼籲關閉傳播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的孔子學院。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趙南旭發自羅馬的報導。
好了，我們美國之音在第一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播送到這裡，不過我們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的粵語節目。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